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早安！我是吴东儿，很高兴能够再次跟大家空中相遇。我非常感恩可以跟大家一起再来学习，一起读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一共有66卷书，里面全部都在告诉我们神的创造、神与人立约、对人的爱和拯救。所以曾经有一位美国的著名基督徒心理学家赖瑞·克莱布，他形容啊，圣经是来自天堂的66封情书。他更写了一本同名的书。现在写情书的人已经很少了，我家弟兄完全没有给我写过任何一封，不过感谢主，他写了，而且写了66封那么多，有他的更加宝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66封情书，如果有的话，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新约里面有细卷的福音书，都是记载耶稣的生平。可能你会问，为什么会有细卷福音书呢？你可能会回答说，因为福音是重要了，耶稣的事情生平很重要了。当然这个答案是没有错的，重要的事情要讲三遍，所以马太福音给你讲一遍，马可福音给你讲一次，路加福音再来，现在再给你多一封约翰福音。我们良苑有一门课叫福音书，当中呢，骆云秀牧师讲得非常的好。他讲到为什么会有细卷福音书呢？就其实好像人有喜怒哀乐这四种情绪的反应来表达心理的状态。同样，新约圣经也用了细卷福音书来表达耶稣四种的不同形象，让人更加了解和认识他。又好像世界上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样新约圣经也借着这细卷福音书，让我们可以用四个不同的面向和角度来全面认识和思考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如果我们常常阅读视信查考圣经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和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今天我的讲题是不配得的恩典，经文记录在马可福音第七章24-37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一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腊人，属叙利腓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27节，耶稣对她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座机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这段经文记录了耶稣离开加利利，进入了外邦人的世界。马可在这里记述了耶稣所经过的地点。如果你有圣经在手上的话，你可以翻开圣经里面的新约地图。听我这样说的话，你会更清楚，那个画面更加清晰。从加利利向北去到推罗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个神迹，就是今天我们24-30的一个神迹。然后呢，这个神迹做完了以后，耶稣再往北走，经过西顿，然后穿过黎巴嫩，往东边向大马色走，往东南方走向加利利东边的一个叫做底加 玻璃的地方，施行另外一个神迹，就是31到37节的经文的内容。马可将耶稣在外邦人的地方的侍奉记录下来，目的是要想借此跟上文第7章1到23节里面讲的内容联系起来。7章1到23节里面讲的是什么事情呢？耶稣讲的就是跟那个法利赛人和文士讨论争论这个食物洁净礼的问题。耶稣想要打破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障碍，所以讨论了以后，解释过给门徒以后，他身体力行的去到外邦人之地服侍外邦人。恪守饮食礼仪的犹太人当然不使也不喜欢跟这些不守饮食规矩的犹太人交往，当然也不喜欢跟这些外邦人交往。不过耶稣在7章15节里面表明，一切从外面进到我们身体里面的食物都不会真正污秽人的生命。所以耶稣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24到37节里面做的，就有一个示范还有那个范例的作用。马可想要我们知道，在神的国度里，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可以成为主的门徒，并且组成一个属神的群体。这两件神迹成为初期教会在福音广传上破除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障碍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讲解两个神迹之前，我想大家先了解一些背景。当时呢，犹太人大部分呢都聚居在两个地区，一个是哈，如果你翻开那个圣经的地图的话，你可以看到哈，在那个迦南地巴勒斯坦地哈，犹太人多数聚居在犹太地。另外一个呢，就是加利利地区，当时的犹太人主要是集中在这两个地方居住的，因为犹太是圣城耶路撒冷和圣殿的所在，宗教的气氛比较浓厚，坚持正统信仰的犹太人大多数都会喜欢住在犹太这个地区。然后呢，在加利利地方也是属于犹太人的地区，不过这里比较远一点点，跟圣殿跟那个圣城远一点点，也有外邦人的住在当中，所以呢这个地区其实也是被犹太人有点轻看的。夹在这两个地方的中间是撒玛利亚地，撒玛利亚这个名字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它常常被犹太人鄙视，认为这个是血统信仰不纯净的地区，双方呢，两个方面的人都不上往来的。为什么不上往来呢？因为在那个亚述帝国的时候，曾经引到一些外族人来到撒玛利亚地方，经过不同的年日，以色列人跟外族人这些外邦人通婚，所以犹太人就认为这样不好。为什么不好了？就是混杂了以色列人的血统和信仰，所以觉得他们无论是在血统和信仰上面都不纯正。加上在历史上面，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有不同的事件发生，结下了很多的仇恨，所以两族互不往来。犹太人虽然被罗马人统治，但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不应该跟外邦人混杂，所以从来都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不进外邦人的家，以免沾染宗教上的污秽。犹太人也是外邦人像狗或者是猪我们听起来就是身体很不舒服为什么是别人是狗或者是猪，很贬低的意思这个是可能因为他们在自己的那个律法上面他们看狗猪都是属于不洁的动物，所以他们对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也是不纯正不洁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这样贬低的来称呼他们。好，我们来看那个经文里面的，只是看经文里面的内容24到30节腓利基妇人的那个信心，就好像以前一如以往一样，耶稣去到一个家庭的里面， 耶稣刻意地避开人群，不过当然也是不成功呢。这次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妇人，她俯伏希求耶稣医治她心爱的小女儿。我们可以从她的姿态见得到她是有多绝望，而这个姿态也代表着她对耶稣有某程度的认识和信靠。作者在这里描述这个妇人的身份是希腊人，她是希腊人的话也会讲希腊话，也代表着她受希腊文化的熏陶。换言之，她不是一个犹太人。又说明她是希腊人，我想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要凸显耶稣无论在身份、性别、种族或者是社会阶级上都比这位妇人高出好多。所以作为犹太人的拉比，耶稣根本不应该跟他有任何的对话。在27节，耶稣用了一个在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来做比喻，这个比喻好像是要咀嚼妇人的要求。这个比喻是什么呢？这个比喻讲让孩子们先吃饱，拿孩子的饼丢给小狗吃是不妥当的。马可常常用饼来象征从神而来的祝福，在这里孩子们可能是代表着犹太人。人现这个字也好像是一个暗示，我要咀嚼你了，我要先给自己的孩子吃吗？我要咀嚼你了，听起来好像让人没有那么难受。耶稣的比喻看来是一个玩具，一个咀嚼，而且呢语带侮辱。刚才已经解释过，犹太人有的时候以狗来比喻外邦人，可能耶稣在这里也是这个意思。这个事情，这个布局的确让我们感到很好奇，想要知道这个妇人在这个进退两难的情况底下怎么样应对。马可的描述想要读者，想要我们明白啊，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是存着极大的那个障碍，难以跨越。对于耶稣所说的话，这个妇人没有生气，她没有说，对，我的确是你所说的很不配，这里没有饼给我，然后转身就走。没有，妇人没有，妇人并没有因为耶稣的话而放弃。所以你可以看见他对耶稣的意志的那份殷切还有信心，他非常的渴望耶稣来怜悯他。这个妇人并没有反对耶稣在比喻中用的逻辑，因为一个家庭进食的时候，食物是给人吃的，不是给家犬吃的。所以他的回应可以肯定到他意识到耶稣所讲的并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言论，而是一个神学概念。这个妇人怎么样回答了？我们看28节，充满智慧啊。28节这样说，主啊，桌子底下的小狗也吃小孩子的碎石啊。这个妇人能够借叙耶稣的比喻，然后加上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人吃饭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把食物掉在地上，以及到他家的那个小狗能够在台底下吃零碎的是常常发生的事情。这个妇人竟然能够借着耶稣的话做出一个回应。如果用一个现代的翻译的话，我想他的意思是这样说，主啊，我深信在你的座上有足够的恩典给我，我当然不配在座上坐席，我也不敢这样要求，可是我知道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心宽大无比，足以容纳我，我渴望你的恩典。28节经文怎么说？这个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这个妇人 这个回应非常的有智慧。一直以来都没有人能够在对话里面能够成功的驳倒耶稣，胜过耶稣。我们一直在看福音书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门徒，他们的讲话没有人能够胜过耶稣。不过这个妇人却能够在耶稣讲的话以后接上去，然后恳求耶稣的恩典。这个妇人愿意接受耶稣的贬低，他愿意接受耶稣看他为外邦人的那番说话，甚至很谦卑的回应，按着耶稣的教导继续求问，最后让耶稣不能不接受他的请求。相对于法利赛人和门徒，这个妇人里面的谦卑还有在对话里面所表现出的智慧更加优胜。29节里面讲啊，耶稣说，凭着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这句话就证明了耶稣已经借了这个妇人的理论。这一个对话不单只是打破了种族之间的隔阂，更从那个侧面来到显示这个事情的果效。这个妇人的小女儿已经康复了，不再受鬼的搞扰。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完全没有看到耶稣讲任何一句话要赶鬼，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动作。不过最后鬼已经走了。耶稣的全能实在匪夷所思，他的作为出人意外。这个妇人得到耶稣的应许，就赶忙赶回家去。马可告诉我们，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女孩是完全恢复正常。这一位外邦的妇人因着对耶稣有锲而不舍的信心还有虔诚，她和她的女儿同样得到耶稣的拯救。由此可见，在神的国里面，外邦人跟犹太人一样，可以同样蒙受弥赛亚的拯救，同样得着他的怜悯。对比那些攻击耶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虽然他们是犹太人，不过却像是局外人。他们对耶稣的不信，反而是被拒绝在神国之外，实在令人惋惜。耶稣与妇人的对话，帮助在身旁的门徒开拓他们的空间，开拓他们的事业，让他们明白到神的国是包括外邦人的。在这里，我想弟兄姐妹来想一想，来思考一下，你觉得自己是个洁净的人吗？你觉得自己是个洁净的人吗？你需要被耶稣拯救吗？我们配得耶稣的救赎吗？为什么呢？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妇人跟耶稣的对话，好好的来思想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再讲第二个神迹，就是记录在第7章31到37节。经文是这样说，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士顿，就从底加波尼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斜瘸的人来见耶稣，求他安守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摸他的舌头，望天叹时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邪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祝福，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耶稣医治的例子在福音书里面有好多，不过在马可福音7章31到37节里面讲的特别的详细，也很现货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有的人去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发觉到它有7个特点。这7个特点是第一，发生在外邦人的地方， 发生在一个外邦人的身上。第二个特点是要那个病人啊，那个需要医治的人离开公众场合，以一个世人的方式来做出医治。第三个特点是耶稣不单止与病人有身体接触，并且吐唾沫抹这个病人。第四，望天探视。第五，用亚兰文讲出医治的话。第六，他嘱咐病人不要宣扬这个事情。第七，就是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没有记载这个神迹的。这一期的描述要我们留意到，耶稣同样恩待外邦的病人，就好像他帮助啊之前这个腓力基的妇人一样。耶稣愿意医好一切对他有信心的病人。底加波尼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但其中也有一些犹太人住在那里。有一群人呢，带一个耳聋斜截的人来见耶稣。这里这个字哈，耳聋斜截，大概就是指的那个病人，他说话不清，说话有困难。他说话有困难，可能是因为他耳聋呢，所以学习语言有困难。这个耳聋斜截这个词在新约里面只出现过一次，但是在那个赤石室译本里面呢，以赛亚书35:6也出现过一次，里面讲的是哑巴的舌头必能够唱歌。以赛亚书那个经文就是形容末世的时候神怎样透过弥赛亚拯救世界。因此啊，估计左姐用这个字的时候是要暗示耶稣是以赛亚所预言的弥赛亚。耶稣在这个地方应该是蛮有名的，因为之前第五章耶稣医好一个被鬼附的格拉森人，他的名声已经传开了。耶稣在这个时候把这个耳聋斜截的人领到一边，原因可能是他不愿意再被别人宣传为一个神医，他的工作是传言神国的福音，而不是做神医的。而进行这个医治的时候，马可记录了耶稣一连串的动作，可能是怕别人看到以后以为是一些神医的秘方、张商的魔法。把那个病人领到一边，也可能是避开好奇的观众，排除那些不必要的人的骚扰。耶稣的行动是针对病人的患处，借着触摸他的患处使他的医治。耶稣吐唾沫抹他的舌头，可能是因为唾沫在外邦人的世界被理解为有医治功能。这样的举动引发被医治者的信心。耶稣触摸这个外邦病人，对犹太人来说是万万不能的。在这里再次显示耶稣要打破上文所提到的犹太人口传律法中所谓的解经不解经的分界。耶稣望天，意思是仰望父神驾能赐力。他探视，就好像藉着祷告将心中的感慨表达出来。而这个亚兰文的以法带，意思是打开。刚才讲的这个动作不能够产生意志，真正的意志只是耶稣一句命令开了。耶稣不愿意别人错解他的身份和工作，以为他只是一个神医，所以他不愿意这个病人告诉别人。耶稣行神迹奇事不是他作为弥赛亚最重要的工作，所以他下了这个禁令。不过当然呢，最后这个事情也是被传开了，人们对到这个事情感到很惊讶，就说他所做的事样样都好。这一句话让我想起创世纪第1:31，在神创造宇宙的时候，神看他所做的都好。耶稣所做的对象是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这就是神为世人在末世的时候所预备的救恩，也显明了神国的来临。读到这里，读到这个神迹，弟兄姐妹，我想请你回想一下， 你对上一切经历神的大能、神的医治、提醒、帮助、安慰是在什么时候呢？还记得吗？你有没有向别人分享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了？为什么呢？我想作者把这两个神迹放在一起，是希望我们学习一些东西的。第一，是耶稣基督可以洁净任何人，也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洁净、医治不同的人。他长途跋涉地去到外邦人的地方，亲近不戒的外邦人。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做了什么，不管你有多不堪，不管你有多破碎，这都不重要。只要你愿意来的话，神愿意来拯救你。耶稣爱世人，他能够洁净拯救任何愿意跪向他的人。第二，福音是为世人预备的，凡寻找耶稣的人都必定寻见。今天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教会怎么样去接纳不同的族群、不同背景的人呢？我们基督徒该怎么样接纳不同的族群、跟我们不同背景的人，或者是跟我们意见相反的人呢？看过第七章的经文，你看过法利赛人、门徒、耶稣的表现的时候，会不会也对你有一些启发呢？第三个，我想大家去了解的是要好好的，真的好好的去查考圣经，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耶稣遇见腓力基妇人，好像用语言去刁难他。耶稣遇见那个耳聋瞎瘸的人，却表现得非常的和蔼可亲。这两个神迹故事讲的都是同一位的耶稣。教会常常鼓励大家去聚会，你来崇拜，你就会听到讲员对经文的理解和他个人的经历所显示的耶稣。而你在小组团契里面去研读圣经的时候，彼此分享，就会多一个机会认识耶稣的其他面貌。当然，如果你阅读其他的属灵书籍，也会有帮助，让你更好的、更全面的来认识我们的主。唯有当你越认识耶稣，才知道他对你的爱有多深，才会意识到我们今天所领受的都是不配得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得以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来到你的座前，可以与你一同坐席，这是我们不配受的恩典。求你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懂得感恩，不但归荣耀给你，更要述说你的救恩和奇妙的作为。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是吴东儿，愿主祝福大家。